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听过我讲二战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二战时期呢，苏军中最能打的就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了，对吧？但其实乌克兰人不光能打硬仗啊，乌克兰人在骂人这方面呢也是堪称一绝。在几百年以前，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给乌克兰扎波罗热的哥萨克下达最后通牒啊，要求他们投降，结果呢却收到了乌克兰扎波罗热哥萨克热情洋溢的回复啊，信中通篇都是用最粗俗的脏话骂街，什么巴比伦贱货、耶路撒冷酿啤酒的、亚历山大搞山羊的、埃及养猪的、亚美尼亚的蠢猪，来亲我的屁股吧等等。这封信呢也成为了近代战争中难得能够让人爆笑的瞬间，是吧？而300多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继承了哥萨克前辈们的艺术细胞。泽连斯基同样给普达蒂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啊，一本正经的提到，你26年前说让俄罗斯再次伟大，结果有13年都陷入了和乌克兰的战争啊，有史以来向平壤搬救兵的您是第一位。最后泽连斯基又强硬的表达了自身立场啊，想谈大门敞开，想打奉陪到底。由于信里面说的都是事实，因此普达蒂也没办法厚着脸皮说对方说谎啊，所以只能说泽连斯基的这封信粗俗没教养。一个曾经不敢看大帝眼睛的喜剧演员，到现在可以对着大帝贴脸开大啊，短短四年的时间真是让人感到沧海桑田。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封公开信中啊，泽连斯基提到了很多细节，比如无论找什么借口，这场战争都是普达蒂自己主动去发动的。俄罗斯上个月已经伤亡了3万人，其中阵亡率超过60%啊，俄国内部正在陷入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等，这些细节其实普达蒂都知道，对吧？那么泽连斯基依然去强调这些问题，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能说明，这封信是给除了大帝之外的所有人看的。其目的呢，自然就是为了瓦解俄国军心，同时让乌克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其实类似的行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很常见啊，有一个更常见的名字叫做通电。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政客军阀啊，他们上台下台行军打仗，甚至是结婚离婚之前，都要先通电一番。那么为什么通电会登上历史舞台，后来这玩意儿又是怎么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咱们首先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通电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发电报给全国各大机构以及主要的报馆群发一份电报，把自己的主张告知天下啊，跟现在这个群发短信、发微信朋友圈差不太多。在洋务运动期间，电报这门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啊，全国先后成立了200多家电报馆。由于它的传播速度和效率对于传统书信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对吧？于是乎电报就成为了高官们最愿意用的通信方式。如果想要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就要群发电报，也就是通电。在清末的时候，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啊，一个是1900年慈禧太后打算废掉光绪，改立端王载漪的儿子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哗然。当时因为戊戌变法的原因，光绪皇帝在国内外的声望都相当高，不少人都同情他。当时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金元善以候补知府的名义，纠合了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一批文化名人，共计1200余人联名通电啊，要求慈禧收回成命。不过这封通电是发给慈禧总理衙门以及诸位王公大臣的啊，看到这封通电，慈禧自然是天威震怒，所以结果也是可想而知，是吧？金元善被抄了家，最终逃去了澳门。另一次比较有名的通电呢，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啊，随着10月10号湖北革命军占领了武昌的湖广总督府，然后宣布起义成功，成立湖北军政府啊，接下来呢就是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收到这个消息，以此来动摇清政府的军心。为此，湖北军政府的军事顾问兼联络使蒋义武找到了湖北最高民政长官、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 汤化龙给出的方案呢，就是全国通电啊。最终湖北军政府在起草完电文后，由汤化龙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再由俄国人代发电文并通电全国，以武昌通电为发端，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通电变成了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袁世凯出山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与南方革命军议和啊，革命党开出的条件是，只要清朝灭亡建立共和国，那么我们就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的态度是心中已以为然，特口不能言耳啊。看到老大是这样的态度，那么作为左膀右臂的段祺瑞心里清楚，该为主公排忧解难了，是吧？这时候段祺瑞正在湖北前线指挥军队评判，他先是向朝廷进言，希望建立共和政体，但是结果可想而知，是吧？这封奏折必然是被驳回。紧接着在1912年1月26号，他联络各地提督、都统、统制等清廷将领共计47人发出通电，请名将谕旨，速定共和政体，亲帝退位，改建民国。这封电文写得非常客气，清政府对此呢不置可否啊。袁世凯也在一边唱红脸，训斥段祺瑞不可轻举妄动。眼看电文无效，段祺瑞决定在2月4号再通一电啊，说如果还不赞成共和，那么就要带着军队回京痛陈利害啊。这次的通电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是吧？就在清政府还没有回应的时候，段祺瑞把司令部从湖北迁往保定，做出了要率军入京的姿态，并且呢跟这个直隶总督张振芳又发了一次联名通电。这下子隆裕太后再也挨不下去了，几天后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签署了退位诏书，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宣告灭亡。进入民国以后，眼看这通电的效率这么高，威力这么大，是吧？因此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主权在民的概念已经广泛传播啊，这些军阀们手里虽然有枪有炮，但是也知道师出有名，于是通电就成了一种顺应民意的政治幻觉啊，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互骂啊，大家都通得不亦乐乎，全国人民也跟着看热闹。据统计，光是1912年一年通电全国的次数就有33次啊，1913年有40次，1917年更是暴增到了70次。通电内容呢更是涵盖了当时政治舞台上各种劲爆的新闻啊，总的来说就是局势越混乱，军阀互殴的次数越多，通电的次数也就越多。当然了，在民国时期呢，不光是袁世凯、段祺瑞这些风云人物有资格通电啊，任何人只要你有钱都可以通电。当时的中国虽然建立了发达的电报网，但终究是人口太多，平均下来呢几组电报网就显得拥挤不堪，因此电报费用的花销也非常大。晚清末年的时候，电报费就是一字有一角鱼之耗费啊，写不了几个字就得花一块大洋。那么一封电报下来，短则几百字，长则上千字，是吧？光写字就要写出去上百大洋。如果需要通电全国，那也就意味着电报要发到全国的电报站，然后再由电报站发往各地的政府和新闻机构。到了北洋时代，全国的电报站更是增加到了200多家啊，随随便便一封通电全国就得花上万银元，普通人自然是承担不起这种成本的。所以民国时期能全国通电的，只能是豪商巨贾、军阀大佬这些人，是吧？偶然出现老百姓发起的通电也是极其特殊的情况。比如在1919年巴黎和会的这段时间里啊，列强准备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于是决定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发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啊，同时呢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费实在是太贵了，是吧？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八毛的凑。最后呢凑出来了几千块钱啊，勉勉强强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通电。学生们在发出这封通电之后又上街游行啊，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后来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就向内务总长钱能训报告说，认定北大学生运动的幕后肯定是有人指使的， 证据就是这帮穷学生掏不出通电的费用。既然这通电是要发给全国人民看的，那么通电的行文就一定要优美流畅，对吧？要是最后通电写了个狗屁不通的零分作文，岂不是招天下百姓笑话吗？所以民国这段时间里，那些政客的身边都会有笔杆子啊，平时就琢磨怎么骈散结合，对仗工整，最好是既要有高度又要有深度。武昌首义的元勋黎元洪就是一个通电高手啊。在起义之初，黎元洪准备发出一封通电，于是让手下写一篇草稿，表达任职都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意。可是文章改了几遍，黎元洪对此都不满意啊。就当幕僚们正在改稿的时候，湖北的地方官员清末举人，当时正在湖北军政府做一闲差的饶汉祥恰好经过，众人知道饶汉祥的文笔出众，所以想请他代写啊。于是饶汉祥挥毫泼墨，写下了武昌起义至全国父老书。黎元洪看了之后积极赞叹啊，当天就任命饶汉祥为湖北军政府的秘书长，自此饶汉祥就作为了黎元洪的专属笔杆子，两人合作了十几年。这个饶汉祥呢，最擅长写的是骈文啊。骈文这个东西虽然是堆砌辞藻，咬文嚼字，但是读起来呢就是朗朗上口，写好了还能有排山倒海之势。民国时期政权频繁更替，天下风雨飘摇，这个饶汉祥一写文章就喜欢罗列什么三危四亡五枯十害，要是劝大家罢兵息乱呢，就一定得写成欲请西征以苏民困啊。写到最后还要来一句垂涕儿道，你手已请，把文章写得又哀切又郑重。后来民国成立选举大总统的时候，黎元洪知道自己只是占了武昌起义的便宜，论实力不如袁世凯，论影响力不如孙中山，自己无论如何都是选不上了。既然选不上，那么就要提前发一个御赐大总统的通电，对吧？在饶汉祥的如传之笔下电文中说，沉积墨运，智勇深沉，红不如袁相成啊，名册事迹，襟怀田况，红不如孙中山，然后这个艰苦卓绝，一意孤行，红不如黄善化，把这个能力资历不够的黎元洪硬是包装成了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君子。当然了，有的时候呢，这个饶汉祥为了追求骈文的对仗工整，难免会闹出点笑话。比如袁世凯成为了大总统，然后这个黎元洪因为有武昌起义的名望成为了副总统后啊，饶汉祥就替他给袁世凯回复了一个感谢电，也许是觉得副总统这三个字太直白不够雅，是吧？而这个东西呢又是一个新事物，古词也不好找，所以他只好将就用了一个楚二的词。而在中国传统上一般都是称呼太子为楚二或者楚父，是吧？那么说这个袁弘被位楚二，就把堂堂副总统说成了袁大总统的太子。还有一回呢，是他升任这个湖北都督府的民政长啊，在就职报告里他本来想表达的是自己奉行法治的意思，但是省字省错了地方，成了汉祥法人也。另一位民国大师章太炎为此特意做一副对子拿他开涮，对子是这么写的啊：黎元洪篡，克定为饶汉祥是巴黎人。这个袁克定呢是袁世凯的长子啊。这里其实在讽刺黎元洪是楚二跟袁克定争夺楚军之位这个事儿。在民国历史中，通电不光是卖弄文笔，有的时候更是一个大招啊，成为后来者上位的阶梯。因为这个通电全国的效果如何，其实不只在于通电内容的本身啊，更要看对这个时机和立场的把握。1918年孙中山在南方组织了护法军政府，打出护法的旗号啊，与北方的北洋政府对抗。当时北洋政府由冯国璋担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啊。为了压制南方的护法势力，段祺瑞主张派兵南下，双方由此爆发护法战争。而前线的主力部队呢是北洋第三师啊，师长正是大名鼎鼎的吴佩孚。他发现这个时候一战即将结束，国内对段祺瑞亲日的行为不满，欧美势力也想重新干预中国，排挤日本势力。在看清大势之后，吴佩孚发出全国通电啊，说这个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同时又恳请冯国璋先停战再选总统啊，一时间全国轰动，吴佩孚名噪一时。 在领略到通电的威力之后，吴佩孚选择再接再厉。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吴佩孚通电痛斥北洋政府镇压学生。八月份的时候，北洋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展开和谈啊，谈判的过程很不理想。吴佩孚又痛斥北洋政府为国祸民，新闻天下，声明他要为国除奸，义无反顾。短短一年的时间，吴佩孚就成为了人尽皆知的意见领袖啊！他的通电里骂人不带脏字，却又招招到肉。他骂徐树铮毒痛四海，新闻天下；骂张作霖白山黑水之马贼，狠若吕布，凶于朱温，非我族类，德不能化。最重要的呢，是这个吴佩孚的高明还在于他经常在通电结尾的时候将自己的行为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动不动的就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是吧？不仅营造出侠之大者的完美人设，而且还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确立了荣辱与共的关系，仿佛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对吧？一旦这个同仇敌忾的情绪被点燃，那么便形成了对他无往不利的能量。吴佩孚将军戎马半生，别的不说，至少从打嘴炮这件事儿来论，他就是民国名人当中最亮的仔，是吧？而且呢，民国这些人不仅打仗之前要通电，打了败仗下野之前也要发通电啊，其实就是表示自己认输了。而这种通电下野呢，往往也是民国时期的一种默契啊。下野就意味着认输，胜利者就会照顾情面，不会进行政治清算啊。究其原因呢，其实还是因为大家过去都是老熟人。北洋军阀之间就不用说了，他们都是袁世凯的旧部，是吧？都是同一个领导，大家也都是同僚啊，能刀兵相见呢，无非就是为了利益，所以没必要做到赶尽杀绝。就算是南方的军阀，他们虽然不是北洋派，但是跟北洋军阀也有很深的关系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国内的讲武堂毕业的，还有一些是外国军校的毕业生啊。不管怎么说，都是校友，也没必要做得那么难看。等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大家之间也都有了一些交情。今天可能是你我联合攻打别人啊，明天呢又可能是咱俩打。民国政府时期，军阀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啊，所以通电下野等于既往不咎的潜规则就被沿用了下来。这里面贵州军阀王嘉烈的下野就极具代表性啊，他原本是贵州的一方霸主，自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也只能事后追认。结果遵义战役这段时间里，由于贵州地盘被人占领，王嘉烈无力剿灭，于是南京政府借机赶紧派出战将薛岳点齐兵马奔赴贵州。面对中央军的逼迫，王嘉烈只能承认继承事实，辞去一切职务，然后通电下野。然而尽管如此，王嘉烈本人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清算，在下野后不到半年便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啊。然后这个194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王嘉烈还成为了第一届的国大代表。他的经历呢，可谓是那些下野军阀的真实写照，是吧？只要你承认新的老大，那么除了没有实权之外，你该有的地位荣誉都会有的。通电在北洋时期泛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央权力真空，地方军阀割据，报业环境相对宽松，是吧？而通电能发挥它的作用呢，前提是这个电报局能把你的声音发往全国，然后这个各地的报纸敢登，而且呢用这个通电下野也非常的体面。等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形势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国民政府开始严格管控全国的电报网络跟这个新闻出版机构，从此地方军阀就没有随意使用通电的权利了，这个通电战呢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说起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开信通电啊，不仅表达了政治主张，实现了军事目的，甚至充当了免责声明的种种职能。而从泽连斯基给普大帝的公开信里，似乎是没看到他对普大帝的具体需求，而是反复强调这场战争是大帝自己发动的，然后这个俄罗斯内部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军队伤亡惨重。里外里的意思呢，就是俄罗斯的父老乡亲们啊，咱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是吧？只要把他搞掉了，咱们也就能重新恢复和平了。所以这一封讨贼檄文看上去更像是一张挑拨离间的传单 啊，也正因如此，普大帝才没办法正面回应这封公开信。甭管是默认还是驳斥上面的观点，都会让他越说越不清楚啊。因此，他也只好评价这封信没有礼貌，把这件事儿不疼不痒的翻过去。毕竟他万一哪句话没说明白，给泽连斯基惹生气了，那么下一封公开信可能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